那么我可能跟弟兄肯定说过，我的见证，我还年轻的时候，就是17岁到18岁之间嘛，所以当时一个老弟兄带领我们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才17岁嘛18岁，他们你们先回去把圣经读5遍，回去要读5遍哦，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5遍。怎么读法呢？他就说有一种的读法，每天读4章圣经，3章旧约，1章新约，4章圣经，一年你把圣经就读一遍。那我们就算了一下，我那年是17岁多，不到18岁，要读5遍，要加5年，是吧？19、20、21、22、23到23岁才能读5遍，对不对？读5遍以后他就讲了，他说你们还要去学希腊文，学原文啊，他说因为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正确。好，感谢神，我没有到23岁去学，我提前了，我18岁我就去学了。好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18岁我就开始学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圣经后面的圣经啊，那我就不是按照这个原来那个次序读了。我第一次读圣经，把它读一遍，没有一年，8个月我就把它读完了。那就要出一点代价，怎么出代价呢？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在大学一年级，那个时候在天津啊，北方嘛。南开大学，我上这个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。大学一年级啊，我说神啊，我求你让我每天早晨要比同学早起一个钟头，早起一个钟头做什么呢？我就是啊，再做一个钟头的事情，我就想进行这个祷告。那个时候。我们同学什么时候起床呢？现在我的回忆可能就是7点或者7点半，我们要吹号，那个时候没有电铃啊，就是号兵吹号，一吹号同学们都起来了，起来洗脸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吃饭啊，然后就要准备去上课了。等他们起来又洗脸又唱歌，这个根本也不可能读圣经，你怎么读啊？所以我就要是提前一个钟头起来，因为我有这个信念嘛。那如果那个时候是7点半起来，我自己就要6点半起来。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感谢神，谁也听了我的祷告。所以每一天到6点半啊，每一天6点半，同学还没起来，那我的就有一个蜜蜂啊。就在我脸上吹，呜呜就吹，就把我吹醒了。一吹醒了以后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啊，第一天吹我的时候，我还不想起来，没有习惯，哪里那么早起来，就翻过去再想睡一下，可是我里面就责备了，你这是你自己求的哦，不是谁要你起来哦，你要求读圣经嘛，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青年人有一句话，就要付代价。你要进天国，你要付代价，你要明白圣经，要有开窍，但是你自己还得付一点代价，对不对？哎，感谢神，我就开始起来了。所以每一天早晨啊，那个蜜蜂都来催我，一催就是6点半。后来我能够自己起来了，蜜蜂就不来了。你说去不去去？但是我现在来想一想啊，那个时候在天津啊，是10月、11月份，我们那个玻璃窗，我们那个窗户啊，都是3层窗户，在天津很冷啊，2层玻璃1层纱窗啊，哪里来的蜜蜂啊？蜜蜂不可能，宿舍都是把门关了嘛，还要给你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暖气，就是烧火炉啊，还有个火炉在那里，这个蜜蜂怎么能来？看来不是蜜蜂。那么现在我回忆起来， 我就想了，那很可能就是天使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只要有个心，你要读圣经，你在神面前下死，愿意出代价，神一定会满足你的心情，这是好的事情，读圣经非常好啊，好的事情。所以感谢主。那么这里看来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，那就是从永古以来的这个奥秘，隐藏的这个奥秘，现在就启示出来了，借着什么？借着这本圣经。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把这个奥秘读出来，有的人就读不出这个奥秘来？凡是读不出这个奥秘的人，他就落在字的外表去了，好吧？就注重外面了，侍奉都在外面，不是在里面了。所以里面的侍奉和外面的侍奉是两回事，就是在灵里面的侍奉是两回事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，那这个奥秘呢，如今显明出来是按照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只是万国的名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实际上这个翻译不好，使他们信服真道，原文是进入信的，进入和圣父信心啊，那个字是信，真道原文是信，就是要进到信的里面去。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话必须有信心，就是神的话，因为只有神能够把圣经的奥秘向我们打开。我们圣经要有基础是最好，如果没有基础，常常传道人怎么讲你就跟着他去，就听他的，他如果讲错了，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思想说传道人不会错啊。所以这个是，如果你说传道人就是一点都不错，你的心情所以如果传道人错了，都错了。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说到圣经里头啊，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常常原文有一个灵字，就是圣灵的灵字，我们中国人就在后面加一个横字，原文有一个横字，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前面就加个灵字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个概念就是灵魂，灵魂一讲灵就要讲魂，可是圣经里头没有这样的，圣经里头的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，从来没有灵魂连在一起的。但是现在传道人的传的道都是传的灵魂，你看，而且有的传道人讲灵魂不可以分，就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听他这么一讲，你想到灵魂不分了。所以他说还有一个传道人讲灵魂可以复用，灵魂可以复用，就是这里圣经讲这个魂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它改成灵，因为它叫复用嘛，复现可以用。如果原来是灵体不把它改成魂，哪里有这种情况啊？这是绝对错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他就说圣经里讲主耶稣，有的地方就讲主耶稣魂里面忧伤，有的地方就讲主耶稣灵里面忧伤，看到没有啊？他就说都是忧伤啊，魂里有忧伤，灵里有忧伤。比方在拉萨路复活这件事情中，他的灵里面忧伤。那个犹大要卖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，要被犹大卖的时候，那里是说魂里面忧伤，他说都是忧伤嘛。所以你看这里用魂，那里用灵，这个传道人就没有分清楚，灵里的忧伤和魂里的忧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两件事情。我们人里面魂里面有忧伤的时候，你的灵里面不一定有忧伤，你灵里面有忧伤的时候，你的魂里面不一定有忧伤， 是两个不同的。我先说一个见证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我就说，魂里面有一个功用是感情，灵里面也有感情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也有啊。那我来说一个弟兄，我这个见证可能已经讲过，我再讲一次。这个弟兄是在上海，青年弟兄，30多岁，他信主，他向我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信主才半年。那么信主以后啊，蒙主的恩典，他就给主讲，他说每一天我下了班以后回来，把饭一吃完晚饭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圣经。他要规定一天做多少章，这个弟兄是天天起去就这样做。可是有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今天晚上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赛，到底读圣经还是看足球？他很聪明，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旁边去读啊，进来一球他就高兴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感喜悦，是不是感情啊？当他感情高兴的时候，里头就收设备了，魂里高兴，灵里面收设备了。灵里面怎么收设备啊？圣灵就设备他。吃完晚饭读圣经，不是神要你读哦，是你自己要读吧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怎么就不读啊？主就重要呢，他说读圣经重要，这就是两个感情哦，看到没有啊？一个感情是魂里面的感情，那是看了不足，那是高兴了，但是里面怎么样？难过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是灵里面的感觉，好不好？灵里面的感情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。啊，我再说一个基督徒，在国内，他为了传福音，就被抓起来关到监狱去了。他关到监狱去了，他就埋怨神了。说神啊，我是为你传福音，你怎么都不保守我，现在把我抓到关，抓到监狱去关起来了。他里头非常魂里面的感情非常难过，对不对？非常低沉。可是他因为向主一祷告，神马上就给他了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5章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。这句话就来了，就是告诉他，我做监牢是有福啊，你看到没有啊？灵里面就喜乐了，看到没有？魂里面感情不喜乐的，灵里面喜乐了，你看到没？这两个不同吧？所以魂里面有魂的感情，灵里面有灵的感情，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混起来。现在所以很多传道人分不清楚，灵魂可以复用。这怎么复用啊？不能复用的。你如果是你自己复用了，你怎么去传福音啊？你怎么告诉人你的灵里面有喜乐，魂里面的喜乐和灵里面不同啊？而且我们讲魂里面的喜乐，我们都不用喜乐，我们只是说快乐。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灵里面的喜乐才是喜乐。所以约翰福音的15章那里有一句话我们可以读读，约翰福音15章11节，
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你看，是要叫我的喜乐，看到没有？基督徒里面的喜乐是主的喜乐，好不好？不是打，不是批评去洗脑，那是灵里面的洗脑，并且叫你们的洗脑可以满足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，完全不同。所以，当你被别人骂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洗脑？可能不会洗脑吧。但是有的基督徒被别人骂的时候，他里头非常喜乐， 非常小。那我们有一个有个弟兄，那就是什么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、啊。他因为他们有两个孩子，他的姊妹，两个都是基督徒。这个姊妹就觉得这个弟兄，这个挣钱挣的太少。那个时候洗衣机刚刚出来，买一部洗衣机要很多的钱哦，她丈夫买不起，所以要养活三个人、四个人，两个孩子吧。所以家里没有洗衣机。那么这个姊妹每天呢，就有一个盆子搓衣啊，天天搓。她就自己讲了，她说一个孩子，大孩子刚刚把衣服给她换一套，我这个还没洗出来，她出去一滚，一摔一跤，一身都是泥，又要换。这回来她就埋怨她的丈夫，你怎么没有出息哦，连洗衣机都买不起哦。丈夫听了怎么想，哈哈，很难过吧。丈夫就说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什么意思啊，我这个买不起，不是我不愿意买，我愿意买啊，神就给我这么多，所以要凡事谢恩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感谢主。这个姊妹以后也感谢主了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就给我这么一个找不到钱，找不了多少钱的丈夫，好不好啊？让我天天来洗。来洗的时候，他以后就学一个功课了。你知道这样洗衣服有好处的，什么好处呢？手在这里动，心里就像主，费神经嘛，好不好啊？天天这么手在那里动，心里面就费神经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姊妹费了不少的神经，好不好？靠什么时候？就是洗衣服、煮饭，他思想都回到主的面前去，这事情。所以他也感谢主，他说：“如果主啊，你给我丈夫买了一个洗衣机啊，可能我就没有时间来费神经了，对不对？”感谢主吧。所以我们这个要开窍，好不好？我说的就是这开窍，这也是奥秘哦。这就必须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圣经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这一次说的话，这个奥秘你能不能够明白啊？这是需要开窍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罗马书四六章。27节，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无义全知的神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请我们记得，神得这个荣耀一定是要通过主耶稣，一定要通过主耶稣，是主耶稣来荣耀父。因此我们今天要荣耀我们的父，要赞美我们的父，都是因为主耶稣。没有主耶稣，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神的爱，我们也不懂得要感谢他。今天就是因为主耶稣来降世为人，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。因此我们的祷告也好，我们的侍奉也好，我们都不能够离开主耶稣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敬拜我们的父就够了，那你把主耶稣摆在哪里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，我们是要敬拜父，但是敬拜父的路径是经过主耶稣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如果不通过他，不借着他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到哪里啊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要把主耶稣撇开，直接和父 联络起来的，不可能的，一定要通过主耶稣，好不好？那么保罗呢，这个十六章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就把它交通完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。你刚刚有要问的吗？啊，感谢主。好，现在就好了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
这个问题好，然后在
经
文里面也提到一些，就是不得胜的会在千年果里面，就是
黑暗里头，
黑暗里面。但是有一种人，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一信主就有他们的机会，就在医院里面呢，他们的人呢，他们就是接受主不久，那然后他们的去向是在哪里？就是千年果。
好，那我们来举个例来讲。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，不是有个强盗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强盗悔改了，他说我们所受的和我们做的相称，但是他说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他又向主祷告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休息纪念，主耶稣说今天你要跟我在诺言里。那么我们相信一件事情，相信这个人的罪一定都归到主耶稣身上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他的罪了。那么他以后他就死了，他就不可能再犯罪了吧？但是今后的审判究竟是怎样，我们不知道，那就看他当时他在十字架上没有死以前，他有没有真正把他自己的罪向主认完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就是他这个生命到这里就完了，啊，那么这一种的人今后怎么样审判，圣经没有讲了，好，我们不好去推测了。但是有一点，这种人毕竟是有限的，不是普遍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：今天神我得救了，神还给我还有个生命活在这里，那我就要努力追求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从圣经来看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信了以后就应该受浸。那么受浸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说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，对不对？就是做一个见证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一个见证谁来为你做这个见证？那么现在呢，做法就不同了，但是呢他一定要把真理告诉你，就是受浸是做一个真，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什么为主同死，因为主死了我也死了，主死是在十字架死，我死是在这个水里面死了，现在我在水里面有埋葬了，我从水里上来我就复活了，就做这么一个见证。在哪里做这个见证？谁来帮你施浸？哦，那么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时他的门徒就可以给人施浸，不一定要使徒。他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这是第一节。
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，是比约翰还多。
二节，
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
好了，你看啊，门徒就可以施洗哦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不一定要牧师才施洗哦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就是有规定，传道人才能给人施洗，那个不一定了。啊，那么再读一书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。好，请我们读第八章。第二十六节，要读到三十九节，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。
有主的一个使者对非利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里，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。那路是旷的，非利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及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加阿伯女王范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菲利说：死去，接近那车走。菲利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他说：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菲利上车，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：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：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浸有何妨碍呢？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向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腓力不是使徒哦，菲利这个人是做什么呢？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告诉我们是管理伙食的，好不好？管理伙食。那你再读读使徒行传第六章，好不好？使徒行传第六章，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使徒行传第六章。
那时门徒增多。有说希利尼怕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先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大众都喜欢，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蒂凡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菲利、罗伯哥罗、尼加罗、吉文、巴尼娜，并晋级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
请你看第五节，又拣选了菲利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菲利，他们是来怎么呢？他们是来管伙食。你看第二节，十二使徒在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：我们写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不是合理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就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七个人选出来，所以选出来做什么呢？就管理这个事了，就管理伙食，意思就管理他们吃饭。所以菲利是管理吃饭的人，但是他是个门徒，所以他就给太监收进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收进当时 这个太监一提出来，他说这里有水，我收信有什么妨碍了，那就可以了，他就带他下去收信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团体，对不对？基督徒的团体他们受尽都受了什么影响啊？都受了这个教会的历史上的影响。那么有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上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就是说受尽这一件事情，还有吃圣餐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都要有专门的人来做，也就是一定要牧师，他叫圣职人员来做。所以你看到现在一般的这个教会里头，就是只有牧师才能跟人施浸，施浸，对吧？而且现在施浸呢，已经改变了，就是说现在的施浸的话，不一定是埋到水里去，就是点水里了。潜水礼并不能代表一个人一种同死同葬同复活，对不对？你只有下到水里去，把你浸在水里，才是同死同葬同复活。这都改变了，很多都变了。啊，所以按照圣经来讲，门徒就可以跟别人施浸，是可以的。但是圣经里所用的这个门徒都是指的男的，好不好？弟兄，没有指姊妹。他们说的这方面的啊，那么在圣经里我们就说主耶稣拣选12个使徒吧，对不对？都是男的吧？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圣经里给我们有一个看见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它是用男人和女人来做代表，男人是代表基督，女人是代表教会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圣经里的教导，以弗所书第5章。
我开始
有
这个叫做，不管哪个教会。
现在我们不讲教会的背景，我就问那个受浸的这个人是不是门徒？因为讲教会就麻烦了，好不好？
我是想讲那个。
因为
我要
化见证人，像他们就是像他们传的道就不对，那对，因为他那边就信的到底不一样，这是叫信徒的，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，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们一个范畴了，好不好？
其实这里面你要看到，
真理就错了，他的真理错了，就是给你施浸这个人，他是不是真正的门徒？要把他们记住了。他如果不是门徒，对不对？他是摩门教的，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，那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不算了。
耶和华见证人本身他就不承认你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他不承认这件事情，
好不好？
所以说，你的永生从哪？
真理错了，他真理错了。那么现在我就说到很多的基督徒团体都叫教会吧，对不对？各种教会，那么现在都是让牧师给你施浸，我们现在不管你是不是牧师，就说这个人是不是门徒啊？如果他是主的门徒，不管你是不是牧师，你给别人施浸都要算，对不对？因为叫牧师来施浸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圣经的规定，甚至牧师本人是一个门徒，我们只是看这一点。可以啊，还可以吗？
感
觉他那个现在那个教会，他我都不懂啊，我就看了他，他的脸进的时候啊，就是自动蹲下去的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对吧？他主要就是一定要用水把你埋葬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好吧？而且要有个祷告。好不好？他自己首先要他自己先祷告，好不好？
其实我们回头问关于灵和魂的问题啊，我有时候我比如说灵是魂里面更核心的部分，本来就觉得魂是在外面，灵在里面，然后魂可以影响灵，可以影响魂，这个说法。 时候听你讲了，好像灵跟魂有时候是相对立的，那我想知道灵跟魂之间有没有交集，他们有没有一个连接，还是不太
好？我们根据圣经，根据圣经，他是讲的灵有灵的功用，魂有魂的功用。但是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灵是从神吹着一口气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的灵，神吹着一口气就是成了人的灵了。因此人的灵就能直接和神沟通，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嘛。但是人的身体就不是哦，它是泥土造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不能够和灵，神的灵，自己我们人的灵啊还不能沟通的，和神更不能沟通了。身体，那我的魂呢和我的灵可不可以沟通？圣经里讲了，我人的魂里面有一个功用，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，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使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神显可喜的旨意。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那个心意它是悟性的意思，悟性就是我思想里面的一个功用，魂里面的一个功用，这个功用是我能够和神的和人的灵沟通的，可以沟通，所以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善良神权可喜的旨意，对不对？这才连得起来。所以魂，那么现在是这样，神造了我们以后，神是要灵，我们人的灵要管理我们灵的人的魂，因为灵是最高从神来的，身体是最低属土的，魂是在两个之间，所以灵要管魂，魂要管身体，这条路线就是这个。但是我们人犯罪了，就是魂独立了，不要灵来管了，就出问题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更进了一步了，就是我们的灵里面还住了圣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的灵还要顺服圣灵，叫圣灵管理我的灵，我的灵要管理我的魂，我的魂管理我的身体，啊，这个路线就是这样。
你说，动物的魂跟人的魂不一样。
我们只讲魂的话，它是这样来看。神在造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就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大地空里，他就成了活的魂了。所以圣经里如果要讲到人的构造的时候，就要分成三个来讲，灵魂体。如果平常不讲构造来说，神就用魂这一个字就代表人自己。为什么用魂来代表？就是成了活的魂了。圣经里没有讲亚当成了活的灵，也没有成活的身体，叫活的魂。所以圣经里常常是用魂来代表一个人，比方说出埃及记还有七十个人下埃及，啊，这是人心。创世纪啊，讲这个雅各，他们有七十个人下埃及，他不讲人，他说七十个魂下埃及。所以这个用法就是你讲魂的时候，就用魂来代表我们一个人，就是用魂来代表人。要讲人的结构来讲，就要把灵魂体都要放在里面，好吧？所以我们经常讲魂代，为什么用魂来代表一个人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思想感情意识的里面，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识就决定了我这个人要做什么，那都是，对不对？我每个人都是思想感情意识决定我们要做的事了。好了，
那动物
动物它除了身体它就是魂了，就灵，它没有灵的，因为神没有吹一口气。
那它的魂跟人的魂不一样。
因为它就是按照它的身体来定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在创世纪里面那个活物啊，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活物，原文都叫活的魂。所以动物在神来看也是一个活的魂，但是和人不同，因为人有灵，它没有灵，它是活的魂，好吧？
刚刚讲的是有一些 些人就比较常见的很难很熟，然后他后来生病了，他最后他也接受了，所以很多情况就是在医院接水礼啊什么的这种事。
好，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对于受尽的真理清不清楚，
但是由于
对，那么我就举一个例来讲，那个和主耶稣一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没有受尽吧，好不好？太得救了嘛，好不好？那是所以我讲受尽只是一个见证，好不好？你就不用用盐水礼都可以，因为那个强盗都没有盐水礼嘛，好不好？
也就
是
讲不受尽也行。
哎，我就说特殊的情况，
特殊情况，真的
是，
他们
有
些还是要受尽，
那当然。
再问，传道书第三章到底十一节，
谁知道人的灵往下，我先上去，受个灵往下，这个请你注意，传道书它不是来讲人的灵的问题，它是问问题，谁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在讲动物有灵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他是问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啊，
这现在是说还了
下去，做个哪里？他是问问题，好吧？他不是讲一个真理，好不好？不讲，因为他自己都不清楚，好不好？
刚才说到故家不一提到他只是当时是结那个，就是说从前的那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，那算不算旧约？也是能不能用这一句当时旧约的核心呢？就是说也是咱们基督这个旧约所有可以做到的，如果他的话继续应验，能不能用这一句话说明其实旧约的核心也是做到基督？
这个没有问题，旧约的核心是要引进基督，说到基督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如果基督已经来了，那你跟旧约还是跟新约？
但是我说，比如说，因为现在我们以前教会人在弟兄姊妹搞不明白圣经的核心嘛，所以说现在已经这一句说得很明白，旧约的先知什么都是其实耶稣基督是讲的，然后能不能说这一句都已经说得很明白是其实基督？你们不要再就是以前我们所讲的其实都是错的，什么良人啊那些都是错，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一句跟他们说？核心旧约的核心都是很简单，谁
谁
都能清楚做到基督。
是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对，可以用这个，好不好？当然还有更多的，好不好？可以更多。
但是谁已经做到很多，
对，更多的，因为旧约就是引进新约嘛，预表基督嘛，啊，就是基督要来，好不好？所以连大卫也是预表基督嘛，好不好？大卫这个国就是预表基督这个国，好不好啊？
也算我那天那个动物的魂以后会去天天的
哪一个
动物的魂
啊？没有，动物从来不做，动物看来它消失了，都消失了，因为它没有灵，对不对？它没有灵。好，好，那么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请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好，
我们请你，请你为我们这个结束打赏。